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早上呢，我们就要进入约伯记的第五讲。那我们还有3次，我们约伯记就要分享，暂时告一个段落哈。那我们今天在讲约伯记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在约伯记里面，这一个约伯和他三位朋友，他们的第三次哈，可以说第三回合的一个辩论，那么基本上就是第三次他们彼此中间的一个对话哈。那不过今天在这第三回合的这个谈话当中，这个辩论当中，我们看见约伯的三个朋友，有一个朋友并没有开口说话哈。那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到。那么我们今天早上来看约伯记，第三回合的辩论的时候，我想我们还是稍微先追溯到约伯记第21章哈。就是其实我们每一次看到他们几回合的辩论的时候，都是在于三个朋友，约伯先讲话，然后三个朋友再跟他讲话，然后约伯再讲话，然后他这三个朋友再有一个回应。那么，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先看到说，在第二回合里面，约伯在那里的说话啊，约伯在那里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分辨。那我们就想到约伯记，其实在第21章的时候，约伯在那里的一个回答，就是跟他的朋友们说，请你们宽容我哈，我还有话说。那么当他在这里跟他朋友在那里谈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约伯其实是有一个他里面的一个重点，就讲到好像再来反驳他的朋友们，因为他的朋友们都觉得说，善人应该是有善报的，恶人就是有恶报的。今天约伯所遭遇到这些事情，就是因为他作恶了哈。那但是呢，约伯就很，其实约伯已经很多次的跟他们的朋友都在那里分享说，不见得恶人是一定会有遭遇到恶报的，所以在约伯记第21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约伯在那里，他就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恶人呢为什么要存活？像大岁数，而且呢势力还强盛啊，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坚立，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神的杖也不加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在约伯在21章的时候，他就跟他的朋友说，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恶人怎么样？他所看见的恶人呢，又能存活，又有大岁数，他的子孙哈，都好像都过得很好，都很平安，甚至于能够怎么样？能够丰盛哈。那么因此呢，那反观一下约伯，他一直觉得，他一直看见他自己怎么样？他是一个义人啊，但是呢，他所遭遇的不如一个恶人所遭遇的那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在21章里面，我们就看见约伯对他的朋友，对于这个善人跟恶人的一个结局，约伯在那里有一个反问，有一个回辩在那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大概了解一下约伯是在这样子一个情况里面，在那里发表了一番他的看法的时候，那我们今天就到了这个约伯记的第22章，那我们再一次看到是提曼人以利法开始先发言。那我们看到他这三个朋友的时候，我们大概也可以看见，其实约伯记里面，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哈。虽然我们每次想到他是三个朋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这个三个朋友好像火上加油一样的，在给约伯给他带来很多的这困扰哈。那约伯自己也说：“你们，哎呀，你们讲的话对我一点都没有帮助。”但是呢，我们从他三个朋友，从整本约伯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约伯记里面是非常丰富的，他有许许多多的教导，我们还是可以有所学习的。就比方说发言讲话这件事情来讲哈，那我们就看见在约伯记里面还是有个敬老尊贤的，这样子一个观念。你会发现，每一次当他们几个朋友在讲话的时候，说 先讲话的都是属于比较年长的哈，所以呢，都是什么这些年长的哈，说完了，一个一个接着说是年长的先说，然后好像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次序，所以下个礼拜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第四个年轻人要说话的时候，他就说：“我等了很久，我就让你们先说话，我再说话。”那所以我就觉得说，约伯记里面啊，从这一个角度，我们还是看见什么？这个是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哈。那我觉得今天在这个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敬老尊贤非常的重要，我们应该要尊重长者，尊重老年人哈。那个白发。圣经上有句话说，白发是什么？是老年人的荣耀，哈，白发是老年人的荣耀。所以我觉得读约伯记的时候，哎呀，我就想到说，哎，其实我们真的是应该也要来鼓励，哈，要来尊敬一些年长的。那么当然，同时的，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年长的，资历比较丰富的人，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资历去帮助、去教导，比较年轻的人，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像一个有，无形之中就是有这样子一个定律，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就看见，今天早上我们就看见这一个提曼人以利法哈，他就开始在那里说话了。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提曼人以利法在这里说话的时候呢，我们从他22章第一节就第一节第二节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其实以利法这一个人，从他每一次发表言论的时候，这一个以利法也好，或者说约伯的这三个朋友也好，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对神哈，有一个尊崇，有一个敬畏，有一个对他们对神的认识，都是什么？都认为这位神是一位全能的神哈。那我想，我们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说，约伯记是一卷非常在整本圣经里面哈，它的时间是非常早的一本书。那它所的年代也非常可能是在这个早期的族长时代的时候。那么，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以利法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和约伯的其实他们四个人都是敬畏神的人，他们都相信什么？神是全能的神啊！所以基本上他们对约伯的一些的劝解也好，对约伯的一些讲论的时候，他们每一次都还是什么？都是提到这位神是全能的啊！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敬畏的心，要有个尊重神的心。虽然也许在他们的谈话里面，我们看见有的时候他们对约伯的指责，好像有一点太是怎么说，有一点太刻薄了一点。但是呢，起码有一点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这一些朋友，他们包括约伯他自己，他们对神是没有话讲的，因为他们真的都认为神是一位全能的神。那今天早上不知道你能不能够看见神是一位全能的神啊？在神的全能里面，我们能不能够顺服、降服下来？那么，因此在以利法提曼人以利法在回答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说到：谁人岂能使神有义呢？啊，他讲到这个人的公义能岂能叫全能者来喜悦呢？啊，那如果你真的敬畏他，而受到责备、受到刑罚，这一个应该什么？这好像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个以利法在神的面前，在约伯面前的，好像一个他所看见的一个表白。那么，但是呢，也从他的话语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一个以利法对于约伯。他看约伯的时候，仍然在他的心里面，哈，这已经是，我们可以说是第三回合里面的一个辩论了。那在这第三个回合的里面呢，一次比一次，这个以利法认为约伯是有罪的，认为约伯的罪不但是有，而且是很大 他的。那我们从他第一次、第二次到今天第三次的他在那里讲话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他对约伯的指责，对他约伯所犯的罪，是越来越厉害的在那里在那里辩论。其实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讲到不只是一个辩论，其实是一个什么控诉。他在那里，好像在神的面前，也在约伯的面前去指责，不但是指责，是一个控诉约伯啊。那因此呢，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样对约伯有一个指责，有一个控诉在那里。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可以看见约伯记第22章第5节，在这里我们看到提曼人以利法他对约伯的一个指控，一个控诉是什么？他说：“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在以利法里面，他从第一次对约伯的说话，一直到如今，就是变本加厉的在那里控诉约伯：“你的罪恶是非常的大，而且罪孽什么？”也没有穷尽，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罪恶跟罪孽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对他的指控，不只是在约伯自己本身的行为上面、思想意念里面所做的事情，称为我们通常这称为罪恶。那我们讲到罪孽的时候通常我们讲到罪孽的时候，都是 可以看见。不只是这一代的事情，还有上一代的罪孽，就是表示怎么样，有好几代的问题。那我们也都知道，圣经上也提到神追讨罪和罪孽，直到什么三四代。所以讲到罪孽的时候，就不只是这一代的问题，还有什么上一代、上两代、上三代。因此呢，他在这里指责约伯的时候说：“你不但是罪恶很大。”你的罪孽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穷尽的，好像就是在那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里面是没有穷尽的，所以他在这里指控约伯，而他所指控的约伯呢，我们现在来看起来真的是，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一个是对的事情那我们就看见他在指责约伯是什么？是剥削穷人。那么因此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上说到第6节到第7节说到，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也没有给他食物。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这里控诉的约伯，跟我们一开始看见的约伯是行为正直，是敬畏神，是远离恶事的，完全他推翻了约伯在他身上，神在约伯身上所对约伯的称赞，甚至于也推翻了他第一次跟约伯的时候，他说：“你素常就是怎么样，就是帮助人的，你是你说的话语是来扶持软弱的人。”所以这他完全也推翻了，好像他自己在第一次对约伯谈话的时候对约伯的肯定然后我们在这里又看见他在这里说，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尊贵的人也住在其中，感受到他是什么？他好像觉得约伯是在那里攀附那些富人或者尊贵的人，所以是倾向权势的人。然后22章第9节这里他又说到。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折断孤儿的膀臂那么因此呢，他就在这里提到约伯是一个什么苦待孤儿跟寡妇的人。那么因此从这三个他对约伯的指控来讲，我们可以看见他在这里是什么？是诬告了约伯诬告了约伯的所作所为，也推翻了他自己以前的这个对约伯的一个看法、一个认识、一个了解，然后呢，他又抓住了他自己对约伯的一个控诉。他在这里说：“今天约伯，你所遭遇到的，因为你做了这些罪恶、 这么大的事情，你的罪孽这么没有穷尽，所以呢，有网罗来环绕你，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惶，又有黑暗来蒙蔽你，还有洪水来淹没你。所以以利法就在这里一直不断的来指控，来控诉这一个约伯。所以当他在控诉约伯以后，他就再一次来劝勉这个约伯，劝勉约伯什么呢？劝勉约伯说，你一定要来认识神。那弟兄姊妹，虽然他对约伯的指控非常非常非常的刻薄，而且是什么？是一个诬告，是一个不属实的事情啊。那是他自己对于一个人的受到的苦难，他认为是因为罪跟罪孽的关系。因此，他要来这里劝告约伯，但是他劝告约伯的里面，我们也看见，仍然是我们可以来学习的。那他是劝告约伯要怎么样呢？他劝告约伯，就是要约伯来认识神。好，所以我们就看到约伯记第22章21节，他这里说到，你要认识神。你要认识神，那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所以，我们看见他在这里劝告约伯要认识神。那我们从他劝告约伯要认识神，我们也可以看见认识神有这几个方面的一些好像法则也好，我们好像可以看见认识神的一些步骤不见得每一个步骤这有一些的步骤，那我们就来看看在这里所提到的几个步骤。第一个，他在这里提到，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换句话说，在这里要一个认识神的途径，要从上帝的话语里面从神的话语里面领受神的话语，把它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那么就好像在这个新约里面也讲到，如我们需要来传道，传道是什么？叫如果没有人能够传道，怎能有人信呢？而这个道就是什么呢？这个道就是神的话语，甚至于我们应该什么？随传随到。所以有些人也开玩笑说传道人有一次有个弟兄就在他的文章里面说我是传道人。哎，我心里就在想，什么时候他被安牧做牧师啦？后来这位弟兄说，我是传道人，随传随到。哈利路亚。那我就想到说，如果我们有神的话语，道就是上帝的话语，我们将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那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来认识神。昨天我听到有一位美国的牧师，他在分享他见证的时候，他就说，当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败坏的人。他不但离家出走，在他15岁的时候离家出走。那离家出走以后，他有很多的恶的行为习惯，他又吸毒，他又做这个很多很多的坏事。他离家出走，那没地方住怎么办呢？后来他就住到一个山上，在山上里面有一个山洞，所以他就住在那个山洞里面，成为一个洞穴的人。但是他说非常奇怪，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当他进入到那个山洞里面的时候呢，他就看到那个山洞里面留有一本圣经，他也不知道这本圣经是谁留在那个山洞里面的。但是既然住在山洞里有一本圣经，他就把这个圣经拿开来读，拿开来看，没有想到就因为神的话语没有人教导他他就是拿了那一本圣经，在他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就在他住山洞的时间里面，他就信了神，他就信了神，他就做了决定，他要在神的面前悔改，他在神的面前来接受耶稣是他的救主。他说，当他开始读那个圣经的时候，他就是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读完这四卷的时候，他就接受了耶稣。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读上帝的话语，把上帝的话语存放在心里， 神的话语就是神的道，可以帮助我们解开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来认识神。感谢主，所以认识神的途径，从神的话语，领受神的话语，存记在心。哈利路亚。然后我们再看见第二个在23节的地方，他说，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特别提到什么，也就是什么，要来归向神，要来悔改在神的面前。一个人真心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看见不管他是觉得他是不是现在就能够做得到，但是一个真正愿意悔改的人，一定会像我们新约里面所提到的什么，约翰一书里面特别提到的，我们就不想再继续作恶了，我们就想要远除不义，远除这些恶事啊。所以在这里他说，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就远除不义，就是要离开这些不义的事情。我相信每一个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信主的人，虽然有时候你觉得我们感觉到说我好像还是会有犯罪的时候，我还是会做一些不义的事，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一定会有圣灵的感动，让我们什么能不做就不做，我们想要去拒绝啊，想要去拒绝恶，想要去拒绝罪恶的事情，虽然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做不到，但是都会有一个有一个愿意去远离恶跟罪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在犯罪以后，我们如果还是在犯罪里面没有悔改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心里不安哈，心里不安。那么其实当这个以利法他在这里提到说要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其实约伯记第11章13节到15节的地方，是另外一个人，是拿马人索法啊。其实他在约伯记第11章13到14节你回去可以把这一段经文可以再看一下，或者你可以记得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曾经也讲到说什么，如果你将心安正，向主举手，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的除掉，也不容非义在你的帐篷之中。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是一个悔改归向神的一个法，好像一个法则一样，你归向神了，你归向这位全能者了，你就要什么，你要远除不义。帐篷就是从你的家中，从你的心里，从我们这一个这个身体的躯壳里面，从我们的肉体里面，我们都要什么，远除不义。所以有这是我们一个认识神的途径。第三个，我们看见要仰脸向神，他说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仰起脸来。换句话说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来仰望他，来举目向他，来到神的面前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仰脸向神。因此他在这里说，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你也要还你的愿。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好像让我们看见一个认识神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法则，一个基本的规则，或者一个基本的认识神的一个步骤啊，我们就在这里能够看见。那我们也从这个以利法劝导这个约伯要来认识神兽，当然我们通常我们也会觉得也会跟别人这样说，如果你去认识神的话，会有这些的好处哈，或者说会有这些的益处。那我们来看看有哪一些认识神的益处跟好处呢？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认识神的益处哈。第一个，也就是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换句话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认识神，平安福气会要临到。不过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到这是常常我们对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希望他能够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会提到说你认识神就可以有平安啦，福气就会临到你。那其实圣经上在生命记的地方也说，我们 认识神，去听神的话，又去遵行的时候，这一些福气就会临到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见，啊，认识神得平安，福气也被临到。其实还有一个条件在那里，就是你去认识神的时候，也愿意什么？遵行神的话语去做。那么，因此在马太福音里面说，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要把房子信靠神的人。若是我们信靠神，认识了神的话语，又能遵照神的话语去行的时候，就好像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风吹雨淋也不会跌倒。好，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认识神啊。得平安，得福气，yes。但是福气跟平安还是有一个条件的，就是什么？要去遵行神的话语。那第二个我们可以看见认识神的一个益处哈。他说，你若归向全能神，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就可以得建立哈。当你得建立的时候，你会看见什么？全能者就是你的珍宝，他是你的宝银。感谢赞美神，我们认识神，我们被建立，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最宝贵的神自己就是我们的珍宝哈。神就成为我们的珍宝，而且我们在神的眼中也被神看为宝贵，感谢主。那第三方面，我们看见认识神的一个益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的祷告，他要听我们的祷告哈，那他也愿意为我们来成就。所以这也看见说，约伯记22:29说：“你定意要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样你的路。”感谢赞美神啊，我们的路上就有光了，光就要来照亮我们。但是我还是要再说一次，诗篇119篇里面说，神的话是我们什么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认识神，我们不只是一个信神，我们要把上帝的话语放在里面，要相信神的话语，也要愿意去遵行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经历到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哈，所以这个光要照耀我们的道路，引导我们。而且我们有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人使你降卑，你仍可说什么？必得高升，谦卑的人，神必然能拯救。哈利路亚！在神面前谦卑时候，神要提拔，要让谦卑的人能够升为高。这是我们看见提曼人以律法对于认识神他的认知，他的理解。那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他的认识神的里面，我们也能够有学习啊，哈利路亚！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好像基本的一个法则。那么因此呢，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约伯记第22:30哈，也就是我们刚才再次看到说，一个谦卑的人，神必然拯救。人非无辜，神且要搭救他。他因你手中清洁，就必蒙拯救。哈利路亚！谦卑的人，神必然拯救。那么这个以利法也从这样子一个话语里面，好像也在那里暗示约伯，也告诉他你要什么？你要谦卑，你要认识神，要谦卑，神就会来拯救你。哈，你若认识神，你要谦卑，那你远离罪恶的时候，神因为你的手中清洁，你也必蒙拯救。这是一个以利法对约伯的一番的谈论。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当约伯听见的时候，约伯又开始有一个回变了。约伯的回变，我们就可以看见，在约伯记第23章的时候，约伯在那里有一个呼喊。刚才你说要认识神，但是约伯说什么？神在哪里呢？如何可以寻见神呢？哈，所以他在这里，约伯记23:3到4的时候，约伯就在这里说：“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 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换句话说，这个约伯他说，神到底在哪里呀？我要去寻找神，我要到他什么？到他的台前。所以，我们看见约伯在他的心中，他希望知道神在哪里。他其实他就是要表白，表明他已经是认识神的人。但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我还是要知道在哪里可以得见神，可以寻见他。因为约伯里面有个心愿，他要到神的台前，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可以说审判台前啊。其实约伯记第一章，我们就看见说，神跟神的众使者啊，在台前有一个对话。所以约伯就是希望他要在神的面前再一次要去陈明他的案件啊。所以我们看见约伯在这里说，神到底在哪里？我要去寻找他，我要寻见，我要把我的案件陈明在神的面前。然后呢，约伯也在这里，他也在23章8节9节说，他说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看不见他哈，他在左边行事，我不看，没办法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换句话说，往前往后，往左往右，都什么，都觉得这个神是看不见也摸着的。因此，他觉得神很难测，好，很难测。接下去呢，我们看到第24章的，全章都是讲到什么？约伯其实也在那里反映，回答这一个以利法，再一次提到什么？其实善人跟恶人在死亡这件事情上面，并没有什么不相同的地方。他说，他也提到，约伯记24章第1节，他说：“全能者竟定期罚恶，为什么不使认识他的人可以看见那一个日子呢？”啊，所以他在24章里面就提到，这一个恶人所做的事情，恶人所做的事情，他讲到挪移地界啦，讲到这个儿女啦，到都要都被都被欺压了哈，他提到说，恶人呢去欺压别人，那个被欺压的人呢，神好像对他们也没有理会，哈，也没有理会。最后呢，在这整章里面就看见，恶人也会死，义人也会死，哈，好像也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不同。所以这是约伯在那里的一个回答。那么因此听到这一切的时候，他讲到神很难寻找。很难测量神的心思意念，一人恶人，好像神都不管他们所做的什么事情，神也不闻不问。好，所以这是约伯在那里的所提出来他的一个他的一个看法。那么因此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人哈，就是苏亚人比勒达。那么苏亚人比勒达这次他的发言非常的短，好，非常的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他在这里，约伯记24章第2节到第4节，他说：“神有治理之权，有威严可畏。他在高处施行和平，他的诸君岂能数算？他的光亮一发，谁不蒙照呢？”那么，因此我们再一次也看到这一个朋友比勒达，他对于神，的一个看见，一个认识，他也是在这里，他非常尊敬、尊崇神，他看见神是治理大地的，看见神是有治理的，神是威严，是可敬畏的哈，而且神是什么？神是在高处来施行和平的，神是有诸君的哈，神主权都在神，神是这一个全能者，能够治理，能够在高处，他是有诸君的哈，所以我们看见说，而且他说到，神的诸君怎么能够去数算呢？所以这个比勒达也是一个对神很尊崇、很尊荣、很敬畏神的一个人。那么因此，他在这样子的一个看见神的威严、神的可畏，神在高处啊，因此他说，在神的面前，一个人怎么能够称义呢？哈，一个人怎么能够好像 富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呢？就提到我们从我们被生下来这些所谓的人来讲，在神面前怎么能称义呢？神是这样子的全能，是这样子的伟大，是这样子的能够治理哈。那么甚至于他在这里讲到人的时候，他感觉到人在神的面前特别他提到什么？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了。换句话，他觉得人在神的面前就是像虫子一样，就是像蛆一样，是这样子的，不洁，是这样子的微小，是这样子的，不，好像不值得一提，像虫子一样，像蛆一样，所以这个苏亚人比勒达就在这里来回复约伯。虽然他这几句话很短，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可以大概可以，我们可以体会到比勒达在这里也告诉约伯，你也不过像虫子一样，像蛆一样，是不义的，是不洁净的。那我们看见，那么因此呢，在这个时候，好像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个约伯的这个，可以说他里面那个不平的心，再一次什么，好像被眺望起来，在这里我就想到，这个其实箴言里面也讲到哈，一个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恶，那我们也看到说，在箴言里面也特别提到哈，那个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怎么样？就不会轻易发怒，不会轻易发怒。那么能够不轻易发怒呢，就是要常常举起圣洁的手，圣洁的手在神的面前来祷告。那么我们再回来看到这个约伯在这里，在这个时候，他被这些朋友一直在那里指控他、指责他，我想约伯在那时，他也不是一个好像很笨的人，他也听得出来，他朋友们的每一个发言，每一个论断，其实都在影射约伯你是怎样子的人。所以约伯也在这个时候再一次在他的朋友面前，他在这里用了三个何等来反驳他的朋友，也来如果我们今天说，好像也来讥笑，也来讪笑他的这几个朋友，特别是对于这个比勒达所以他在这里说，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助啊，膀臂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啊，无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你向他多显大知识。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约伯就在这里，好像用一个讥笑、讪笑的方式，其实就是要他也在这里提到什么？比勒达，你是无能的人，你是无力的人，你也是什么？没有智慧的人。所以他在这里用三个何等无能的人蒙你何等的帮助，何等的拯救，何等的指教。换句话说，你是无力、无能、没有智慧的人，你怎么能够对我有帮助呢？你怎么能够对我提出拯救呢？你怎么能够来指导我呢？那这是约伯在这里的一个讲论，他不但来为，好像为自己来回应。我们也看到他在这个时候，约伯好像在他里面的这个血气，这个怒气也从他的里面被提升起来。那么，但是呢，约伯记里面，我们也真的是可以看到约伯记的，约伯也好，他三个朋友也好，其实他们真是好像有丰富的知识他们要是真的觉得很奇妙，他们怎么能够有这么丰富的一个知识在那里好像天文地理空气大自然界在约伯记里面，我们都看见在那里表明出来。从这些他们的对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提到了好多的事情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约伯自己特别提到，其实约伯在这里也跟他的朋友说，神是什么？神是掌管阴间的，神是掌管大自然的，神是掌管 万物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在这里，特别就提到说，在神面前，阴间是要第六节说到，第五节，第六节这里提到哈，他说在神的面前，阴间显露，灭亡也不得，遮掩在神的面前哈，神怎么样呢？神将水包在密云中间，云却不破裂哈，遮蔽这个水面的周围，画出了界限，直到光明跟黑暗的交界哈。那也提到神的能力可以搅动大海，神的知识可以打伤拉哈伯哈，神的灵使天有装饰。换句话说，真的在创世纪里面就提到神怎么样创造天地，所以神的灵运行在水面，哈，那神的话语啊一出，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约伯在这里讲到的神是一个掌管阴间、掌管大自然，也是掌管万物的神是怎么样？神是创造的神，他是使天有装饰的，并且他说，他现在所讲的这些，也是在神所有的工作里面是微乎其微的。换句话说，他可以感受到说，他说这些都是神工作里面的些微，他能体会的只是一部分，他所听见的只是那细微的声音。换句话说，约伯在这里，他仍然可以感受到、想到他所敬畏的神是何等的大，哈，真的是。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去了解的。那么因此呢，我们也可以思想到，我们去认识神的时候，好像也不是认识神不是一两句话，我们认识神这是一个过程。我们要去认识神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些经历的。那认识神呢，这条路哈，这条路真的是一个是。应该可以说是越来越要认识神，所以我就想到说，在这个以弗所书哈，我们想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哈，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17节说到，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灵，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换句话说，这一个认识神的途径，好，这是从一个。我们从根本，我们从认识神，不是一信主认识神就表示你已经完成了。我觉得认识神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经历。我们这一生都要来认识神，都要来怎么样？真知道他，都要真知道他。接下去我们就看见约伯哈，在这里他有一个约伯的心愿，在约伯记里面，不管他如何的跟他的朋友在那里有辩论、有回答、有提问，其实约伯在他的心里面是有一个心愿的。那他这个心愿呢，我们在约伯记里面都看见有好多次，他都提到什么唯愿、唯愿。哈，我们刚才就提到约伯记第23章。3到4节里面说，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所以，我们看到约伯的一个心愿，就是唯愿他能知道神你在哪里，我要将我的案件在你的面前去陈明。好像人都不了解，可是我相信神能够了解，神能够知道，他能够把答案告诉我。所以约伯就唯愿他能够寻见神。那我们再往前一点，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这一段的经文，约伯记19章23节到24节，他说：“唯愿我的言语写现在写上， 都记录在书上，哈，都记录在书上，用铁笔镌刻，用铅灌在磐石上，直存到永远。他盼望他的话语都能够写下来，都能够存下来，都能够被记录下来，在神的面前，在磐石上面可以被记录下来。换句话说，他仍然在神的面前，希望神给他一个答案。好，约伯记第14章13节的地方，约伯也说：“唯愿你把我隐藏在阴间，藏于隐秘处，等到你的愤怒过去，愿你为我定了日期来纪念我。”所以他感觉到，我们前几次我们也提到，约伯觉得是神什么？神对他发怒，哈，神，他不知道为什么神对他发怒，神要来刑罚他，所以他什么唯愿等你的愤怒过去，愿你为我定了日期来纪念我。我们再看到最早的时候，约伯的一个愿望开始的时候，约伯记第6章第8节说：“唯愿我得着所求的。”愿神赐我所切望的。换句话说，约伯从开始他在那里的一个不明白，一个心里好像有，他也觉得自己好像有一个冤情，有个冤屈在那里。他希望神给他答案，他希望神能够来回答他，他希望他如果要从神那里得到神给他的答案，他的心就可以安了哈。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他的一个心愿，所以他多次虽然他有很多的回变，他有很多的想法，他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他要把它说出来，甚至于约伯说：“我不能不说，哈，我要成名，我要把它说出来，这是我心里所想的。”其实他最想知道的就是神，你怎么来看？神，你的心意到底是如何？他愿意明白。所以约伯有个心，他要在认识神的过程里面，能够知道神是。神是如何来看他？神在他身上，的意念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再看到约伯呢，在神面前，他对他不但有，这是他的心愿，约伯对他自己也有一，也他的有一些的认知啊，认知。他约伯，感谢神，约伯还蛮在某方面来说，我们看到约伯还蛮知道他自己的哈，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的第23章第10节哈。约伯在这里说到：“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经。”换句话说，约伯他只说神一定知道我的道路，我在这一些的经历里面，约伯可以明白这是什么。这是试炼，他说：“神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经。”哈利路亚！约伯对他自己有一个认识了解，他知道他所行的道路，这是神给他的道路。神知道他所行的路，他也看到在这条道路上，他是在一个受试炼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他说：“他试炼我以后。”我必如金经，哈利路亚，不是很消极的哈，他是在这里非常有积极的一面。神试炼我以后，我可以像金经一样。那么神知道他的道路，我们就想到诗篇哈，因为整个约伯记也是一个诗歌的题材。我们讲到诗歌书的时候，有约伯记，有诗篇，有箴言，有传道书，有雅歌书，那些都是诗歌。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其实，在诗篇139篇，哈，诗篇139篇，如果你有纸本的圣经，你也可以翻到诗篇139篇。那我们看到一篇诗篇139篇里面，第1节到第3节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约伯在这里，他是提到神知道他所行的这一切，神都知道。试炼以后， 必如金经，感谢赞美神。我们看到诗篇里面所说的这一段话，好像跟约伯记的这一段话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是一个互相的一个好像一个呼应，让我们可以知道。而且约伯在这里，他也知道他自己，他定义从他受到灾难的一开始，一直到如今，约伯都在这里说，他是一个看重神的话语、看重神的道、没有背弃过神的人，所以这是他可以在神面前向神来表白的一个地方。那我们看到这里，约伯记23章11节到12节，他说：“我的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感谢主。”约伯受到这么多的苦，但是他一直定义，他要谨守神的道，他要追随神的脚步，并不偏离。所以无论怎么说，他虽然对神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发问，但是他不偏离神的道，而且他说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何等的宝贵啊！约伯不从他的口里犯罪，他定义要遵行神的道，不偏离啊！他看重神口中的言语，他看重神口中的言语，哈利路亚！看重神口中的言语，不晓得他的这个看重，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太多像我们现在可以印出来的圣经，Bible，我相信神的灵在约伯的里面来引导他哈。那他说他看重神的言语过于所需用的饮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这个就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哈？马太福音第4章第4节，马太福音第4章第4节，也是主耶稣在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其实约伯就是什么？他是在试炼，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也是什么？受魔鬼的试探。哈，主耶稣在受魔鬼试探的时候，耶稣就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什么？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换句话说，神的话语比饮食更加的重要。今天约伯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看重神的话语过于他所需用的饮食啊，因为人活着，耶稣说，不是单靠食物，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哈利路亚。我记得有一次在，我去参加一个禁食祷告的聚会，哈，那是1连3天的禁食祷告的聚会，平时啊，有时候不吃饭也就是禁食了，也没有觉得饿，可是要去参加禁食祷告聚会的时候，好像很肚子一下子就觉得饿了。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参加的3、4位同工，跟我一起去的人，我们每个人在第一天晚上禁食祷告以后呢，每一个人肚子都咕咕叫哈，还有听到那个肚子里面的那个咕噜的呼叫的声音，然后还有一位有一位姐妹就有一位同工就问我说：“师母啊，请问你禁食的时候可以吃什么？”哈，哎呀，我说都禁食了，还能吃什么呢？禁食的时候当然就是不吃不喝了哈。那躺在床上，哦，肚子就一直饿啊，一直咕噜咕噜叫，都睡不着觉哎。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主耶稣说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什么？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语。我就用这一节的经文一直在那里祷告背诵哈，然后我对神说：“主啊，求你让我吃了你的话语，就像吃了蜜一样，觉得甘甜。”哈，所以那天晚上就是这样子的来祷告啊，抓住神的话语来呼求哈。那后来就这样子祷告祷告以后就睡着了。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真是感谢神！一醒来哈，不是想到说好饿哦，一醒来就说 感谢主哎，都不饿了，好像都吃得很饱了哈。所以感谢主，在那一次的3天的进食祷告会里面，就这样子能够撑过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真的感觉到说，神的话语胜过我们的饮食哈。哈利路亚。那么，如果你弟兄姊妹有想要学习进食祷告的哈，进食祷告的，你不如就是在进食祷告的时候，一直读神的话语，让你真的看见，你看重神的话语过于食物的时候，这个神的话语都可以在你的口中成为甘甜，像蜜一样哈。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那主耶稣也说，我的食物就是什么，做神所差来的工哈。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那么接下去，我们再看见哈，这个约伯他还对自己的一个认知里面，他说他是持定自己是正的，是公义的。他说我断不以你们为是，以对他三个朋友说，我是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哈，他在这里提到什么？我至死我都不认为我是不正的，我持定，因为我持定我的义。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的心必不责备我。换句话说，约伯不但对他自己有一个认知，他也是一直定义要活在、要行在什么公正、公义的里面。所以他说，即使他死了，但是他都可以说，我在世的日子，我的心必不责备我。感谢赞美神，约伯他一直持定、持守。要公平，要公正，要公义，好，他不要走一个不公不义的道路。感谢赞美神，这是约伯在神面前的一个自知，也是他在神面认知，也是他在神面前一个定义，定义要行走在正义公正公义的道路上面。接下去我们再看见这个约伯也知道一个不虔诚的人是没有盼望的哈，所以在约伯记第27章里面，约伯在这一章里面，从第8节到23节里面，他都提到不敬虔的人，虽然得利，神夺取其命的时候，还有什么指望呢？患难临到他，神岂听他的呼求呢？所以在这个27章。第8节到23节里面，我们看见约伯也知道，一个不敬虔的人，至终他是没有盼望的。不只是4节在地上没有盼望，他更是什么？在神那里，他是没有盼望的一个人。换句话说，约伯仍然认知，他仍然知道，他要成为一个敬虔者，他不要是一个不敬虔的人，因为不敬虔的人是没有盼望的。接下去，我们再看到约伯记在第28章这一章里面是非常的，好像蛮特别的一章哈，跟前面的那些对话好像有一点像八竿子打不着一样。但是在这段话里面，我们就看见，就从约伯记里面也看见，约伯记里面让我们看见神是全知、神全能的，神也是什么？神也是智慧，神是智慧。其实，在约伯记里面，我们也看见他的三个朋友指责约伯的时候，也提到什么？约伯好像没有智慧一样。约伯提到他朋友的时候，也说你们是无知、是无能的，是没有智慧的。哈，换句话说，在约伯记里面，我们也看到智慧是非常重要的。那智慧到底在哪里呢？怎么样可以去寻找智慧呢？在约伯记二十八章，有人说约伯记二十八章就好像是箴言一样，哈，在约伯记二十八章12节跟20节都提到这句话说，他说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换句话说，在这个约伯记二十八章里面，就在那里讨论智慧。智慧从哪里来？怎么样可以找到智慧？怎么样能够有聪明？啊，那么因此，在28章第1节到11节里面，我们就看见人可以从万物里面去寻找智慧，好像寻找这万物里面的智慧。所以在寻找的这些里面， 智慧就好像什么，像一个宝石一样，像一个宝物一样。所以，我们看到28章里面，你看到他提到银子有矿，炼金有方，啊，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融化，好，啊，等等。我们就看见，好像这些的矿石、这些的宝物，哈，啊，银子、金子、铁，啊，这些，哇，你说这个约伯记何等的丰富，啊，提到地里面的石头有蓝宝石，有金沙，哈，哇哦，有各样的宝物，哈，这些宝物呢，是隐藏的物显出来，这些你都可以找得到，你都可以，虽然好像隐藏，可是你都可以挖掘得到，都可以找到这些宝物。所以再一次，约伯在这里说，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因此，约伯在这里就特别提到智慧的，智慧怎么样呢？智慧的价值，智慧的价值。那他说，智慧的价值无人能够知道。好，在价值无人能够知道，甚至于他这里说，这个智慧跟刚才所提到的那些黄金啊、金银这些啊，他特别提到说，智慧不是用黄金可以得到的，也不能用凭白银为它的价值，也不能够像红玛瑙啦、蓝宝石啊，这些都不能够跟它相比，黄金、玻璃也不能够跟它相比，金也不能与它兑换，珊瑚、水晶都不能够拿来跟它相比。好，因此他在这里说，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记不记得箴言里面也提到，好，智慧什么？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所以我们看到约伯记里面的这个，后来在箴言里面，我们也看到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感谢赞美神。换句话说，所有的宝石宝物都不能够跟这个智慧来相比。好，那么这个智慧的源头是在哪里呢？约伯记28章也让我们看见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换句话说，神才是智慧的源头。今天我们想从万物当中找智慧，想找到宝物，想找到那个最最最尊贵的。我们甚至于我们想要去寻找智慧，寻找聪明啊，从这些我们可以理解一点点，但是真正的智慧，智慧在哪里呢？这个胜过珍珠的，胜过这一切宝物的智慧的道路，智慧的所在，乃是在神那里。神是智慧的源头，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这一个，刚才我们提到的智慧的价值，哈，胜过珍珠。那么在箴言里面，你从箴言我这些列下来，箴言第3章15节、8章11节、20章15节、31章第10节，都提到什么？智慧的价值是胜过珍珠的。那么智慧的源头就是在神那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那么因此，最后约伯在这里，他对于这一个智慧的寻找，约伯也做了一个结论，哈，约伯的一个认知，在约伯记第28章的28节，哈，他说到，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我想我们今天就要停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约伯记28章，在这里论到智慧的时候，其实今天一个义人、一个善人、一个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人，是因为他敬畏神。约伯，神对他的一个评论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像他这样是敬畏神、行为正直远离恶的人。这是神对约伯的评价。那我们也看到约伯在这里他的认知就是什么？敬畏主 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求主今天早上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就把这句话要放存放在心里面，能够记住神的话语，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感谢赞美神，在箴言14章16节、16章第6节里面也都提到这句话，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就是便是聪明。敬畏主的人就是愿意在任何事情上面，不管是逆境顺境，我敬畏神，我在神的面前不对这位神怎么样，不来拒绝他，我要迎接他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存放，我们愿意在他面前能够选，一直选择跟随主走神的道路，甚至像约伯一样的说，我要认定神口中的话语都不偏离。我敬畏神的时候，不管大事小事、顺境逆境，我的心都不因为环境成为一个拒绝神、远离神的人。我敬畏神，我愿意神，我相信你，凡事你知道我的道路，你知道我一切所行的，好，我都在你面前什么欢然接受。哈利路亚，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对神说我要来敬畏主，我要来敬畏主，因为敬畏主才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那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今天早上要再一次在你面前对你说，无论环境如何，我们就要选择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灵来开启我们的心，来引导我们。主，让我们这一生都要走在主你的道路上面，不偏离你。主，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试探，我们有的时候好像也感觉到这条道路上面有许多试炼的时候，但是主，经过试炼以后，主，愿你让我们的心里坚定于你，我们经过试炼就比金金更显为宝贵。哈利路亚，主，我们愿意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里面，主，我们宝贵你的话语，也将你的话语存放在心里，并且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语，我们必得建立，而且我们好像房子被建造起来，也不会雨淋风吹的时候就扑倒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从约伯记里面，从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的身上，我们都有很多的学习，我们也有很多的反省。主，愿意我们在自省、反省、学习的当中，我们要对我自己的心说，我要成为一个一生走在你心的人，我要成为这一生走在你道路的人。哈利路亚，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